可当事人可能不觉得，就是说这个大观园这么多门，有四个正门，好几个角门，那有几个角门，比如东南那个地方的角门是不关的，因为特别为一个人留，就是宝钗，因为宝钗的妈妈住在大观园的东南边的外面，所以方便宝钗常常可以走这条路去探望妈妈，所以这个门经常是不关的。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事情，发生事情以后宝钗立刻搬出去，因为我们知道宝钗的个性，就是说可能因为她留了这个门就会发生问题，会把所有的这个管理疏失的责任放到她身上，所以她立刻就搬出去。所以从七十一回开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，就是我们觉得原来天真烂漫的青春世界忽然发现中间 有一些问题啊，有一些问题，所以尤氏就指责说怎么会管理的人都这么不精心，晚上半夜了门没有人看守就找人去问。那我们特别提到说这两个管门的老婆子，因为贾母过八十岁生日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么多王妃来，这么多的中央的要员来，所以大家主人都在忙，我们知道主人忙的时候是佣人最容易偷懒的时刻，所以他们两个就跑去喝酒赌博去了，所以最后就被找到了。找到以后他们大概喝的有一点醉，所以就不耐烦，就说谁在问，那如果是王熙凤在问，我想这两个老太婆大概立刻酒就醒了，因为他们很怕王熙凤，就一听是尤氏。那尤氏平常就是好脾气的人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尤氏是宁国府，是东府的人，所以就觉得哎，你们干嘛，你们那边管到我们这边来了，就讲了不该讲的话。那这个丫头就回报尤氏，尤氏就很不高兴，因为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佣人讲话这么大胆，因为他们是没有分家的，所以说各府各门的啊，你们干嘛管到我们这边来。所以尤氏就有点生气，以后周瑞家的就是有一个陪房，他就去报告了王熙凤，所以王熙凤就下令说把这两个老太婆，说他们这么大胆敢去侮辱主人，就把他们捆起来就丢到马圈里面啊。马房其实有点像今天的车房啊，就是主人的这个骑马的马那关的地方，所以就把他们两个关在那个地方。那王熙凤特别指明说等明天交给尤氏来处理。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方法，就是王熙凤是西府的管理者，等于总经理，尤氏是东府的管理者。那今天他的佣人得罪了东府的少奶奶尤氏，所以他说我把这两个人绑起来了，锁在马圈里，明天早上交给你，你觉得要开恩骂他们一顿放了就算了，或者你们要打他几十板子要处罚都由你来处理。那这是一个聪明的方法，就是说今天我的底下的人得罪了你，我交给你来处理比我自己处理好，因为你怎么处理都可能对方不见得满意，所以他就很聪明就这样处理。因为我想王熙凤这样处理也有一个态度，是说因为尤氏一直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，而且从来不摆什么主人的架子，因为他中间还插了一个小插曲，刚才不是说尤氏很饿吗，就肚子有点饿，然后就说要吃点东西，丫头就说、奶奶我这边有一点小点心给你吃，就丫头的东西，然后他又说他、要重新补补妆什么，他就拿他的粉啊胭脂给他用。那李纨看到了，李纨说你们怎么这么大胆，她是东府的少奶奶，那她要化妆你们也应该拿我的化妆品，因为那个化妆品是有等级的，你们怎么就拿自己的化妆品就给她了，那因为她脾气好你们就乱来了。其实也在说明尤氏是一个不太在意的，那尤氏就说哎呀没有关系了，你去休息了，说大家都忙得累的这个样子还要讲究这些东西，所以丫头就跪下来帮她围了那个围巾，就是怕化妆的时候弄脏衣服的那个围巾，就因为主人讲话了。所以这些地方都是细节，就是告诉我们说尤氏这个女人心地很善良，就是她不计较东西的，也平常不太摆威严，不像王熙凤常常就是指责这个佣人。所以也因为如此，所以王熙凤觉得反正这两个人绑起来要他处理的话，以尤氏的个性大概就想说哎呀你们算了算了放了算了，就不会真正去苛责。可是这里面夹杂了一个人，就是王熙凤的婆婆。王熙凤婆婆就邢夫人，我们知道中间已经有好几个尴尬的事情，就是邢夫人曾经要为她的丈夫讨鸳鸯做妾这个事情她不敢跟贾母讲，因为 儿媳妇很难跟婆婆说，哎，我丈夫看上你的费用了，要娶回去做太太，很难开口，所以她就拜托王熙凤，就觉得孙媳妇去讲，万一要挨骂的话，是王熙凤挨骂，不是她挨骂。那我们知道王熙凤聪明的要命，她当然觉得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去触这个眉头，所以王熙凤就没有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前面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王熙凤就假装说我有什么事情就躲掉了，所以邢夫人就碰了一鼻子灰，所以邢夫人就有一点恨这个王熙凤。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有一个关系，是邢夫人是婆婆，王熙凤是儿媳妇。那通常我们看到的资料都是婆婆都是恶的凶霸的不得了，恶婆婆，然后媳妇都是很可怜的。那邢夫人跟王熙凤的关系有一点相反，因为王熙凤非常的能干，所以所有的光彩都是王熙凤的。那在王熙凤的面前，这个婆婆有一点灰灰的，就是别人都看不到她，然后加上她又觉得她被王熙凤害了，就是她跟为她的丈夫要小老婆这个事情，王熙凤没有替她去挡，所以这个婆婆平常很无能很懦弱，也不敢责备王熙凤。可借这个机会就有人去跟她求情，说那个关在马房的那两老太婆，有一个费大娘是他们的亲戚，就来拜托邢夫人说可不可以放了他们，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，干嘛要这么严肃。好，邢夫人不是为这两个婆子说情，是逮到了一个机会，第二天可以在当众侮辱王熙凤。所以第二天贾母要生日，一大堆的人贺客迎门，这个婆婆忽然就说，哎呀，那两个人到底什么事情得罪了你，你看在我的面上就把他们放了吧。所以老太太在过生日，我们这个为她去放了好多的鸟雀，为了求福放生，那干嘛要折磨老人家。我们注意这一番话是当着所有的众人讲的，可是不是讲给王熙凤听，是当众在侮辱王熙凤，就说老太太过生日你干嘛要折磨老人家。那这个时候王熙凤一下就被吓呆，因为王熙凤是一个好强的人，她觉得她的管理是做得很好的，那她当然有她的解释，说因为这两个老太婆得罪了亲戚啊，不是我们自己家的，是东府的尤氏，所以我今天要叫尤氏处理。可是她也知道邢夫人不是要处理这个事情，而是假借这个缘故来当众侮辱她。我不知道这些细节大家能不能理解，就是说过去有一些老的社会里面的人际关系常常不是针对事情的，是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的记恨，很多的不愉快，所以借着一个事件当众去爆发的时候，其实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啊，那个东西是最麻烦的。我想年轻一代的朋友有时候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了，就是其实我觉得《论语》里面讲那个迁怒的问题啊，就是心里面有不愉快的事又讲不出来，所以他有一天报复在另外一个事情上。所以王熙凤觉得没头没脑，这么多人来庆贺生日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婆婆忽然当众就讲说你干嘛要折磨老人家，让他一脸下不了台。我想就是有一点像说我平常对一个人不愉快了我都不讲，也许到了尾牙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个总经理，他正在跟他的所有的下属正在庆贺的时候，你忽然给他讲一个有的没有的事情，让他下不了台，那王熙凤就哭了。那然后可是他又知道说我必须要出来继续把事情办好，所以他就补了妆，补了妆以后强颜欢笑就出来。所以这里面都在对比贾母的生日背后是有事件在发生，可是一般人不知道，就是这个家族已经发生问题了，内部的不和，婆媳之间的斗争，在所有的贾母80岁生日的堂堂皇皇的这个外表底下，很多腐烂的东西在发生，所以注意一下他的这个描写的方法，我觉得真是长篇小说大概最了不起的一个部分。大概世界上没有一个长篇小说可以这样写法，就是同时照顾到整个外在场景的这种豪华，同时里面细节的东西一一的开始出来。